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前往视察扎波罗热核电厂。多个龙卷风袭击美国南部德州小镇，上百间房屋被毁。近六年来首见美国核子动力潜舰已抵达韩国釜山港。贸易代表大旗表示，为了经济安全，全球供应链需要重新设计。治安业者警告，中共支持的黑客正发动大规模网络间谍攻击。美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放缓，再添经济降温证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军队最近发动的反攻行动，尽管受到俄罗斯军队强力抵抗，仍然有所斩获。乌克兰参谋总部军官格罗莫夫15号指出，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了7个聚落及百几平方公里的领土，俄罗斯就宣称击退了所有乌克兰的攻势。与此同时，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礼拜四表示，该机构正在确保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能够稳定执行冷却水的供应。当日格罗西正前往视察欧洲这座最大核电厂的状况。格罗西礼拜四在核电厂附近发了两则推文，表示对于这座核电厂安全至关重要的事，就是冷却水的水池能够维持在安全水准之上。他强调，目前核电厂的状况仍可维持一段时间，厂方亦将努力补充水源，让核电厂安全功能继续正常运作。格罗西表示，现在核电厂附近仍然有战斗在发生，要指望莫斯科和基辅签署一份有关核电厂的安全协议是不务实的想法。多个龙卷风15号袭击美国南部各州，其中德州一座小镇佩里顿被龙卷风贯穿。综合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美国德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密歇根州等多处接获龙卷风通报，已知至少有7宗。主要受灾的原因是平均时速133公里破坏性的强风，以及随之出现的冰雹。美国南部在历经风暴之后约有26万户停电。德州佩里顿镇灾情最为严重，至少3宗龙卷风经过该镇，造成200几栋房屋被毁，供电设施故障。当地电力公司发声明表示，因为当地很多电线受损，公司出于安全因素已暂停供电，目前尚未能够确定恢复电力的时间。风灾发生后，至少有百几人被送往当地医院。小镇所在的奥奇特里县治安官办公室统计，截至目前已有3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和56人受伤。据韩国军方礼拜五宣布，一艘美国核子动力潜舰已经抵达韩国釜山港，这个是近6年来首次由美国海军舰艇类别代号为 SSGN，亦就是巡航导弹核子潜舰停靠在韩国外海。前一日，韩朝啱在朝东岸外海发射2枚短程导弹，而平壤当局上个月发射一枚间谍卫星是以失败告终。今年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华府同意进一步提高战略资产在朝鲜半岛的可见度。这两位领袖亦同意让一艘美国海军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造访韩国，这个是自1980年以来首见，以协助展现华府 保护韩国免受北韩攻击的决心。如今美军核子动力潜舰已经抵达韩国釜山港，将有助于增加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威吓力。据美国贸易代表大旗礼拜四表示，为了全球的经济安全与未来，全球供应链有必要进行重新设计，并更加着重提升标准和建构弹性。当日大旗在全国记者俱乐部演讲指出，脆弱的供应链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需要以改革例作为回应。好似咁样嘅挑战将对贸易政策产生影响。此前拜登政府一直尝试摆脱传统嘅贸易协议，戴奇指出，过去嘅贸易协议有利于一啲搭便车者，呢啲国家并冇签署协议中任何其他责任义务，例如劳工同环境标准，却享有不公平嘅竞争优势，而成为生产中心，而以效率同低成本为重点嘅企业就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之外，并是一个经济体中日益巩固，就好像中国一样。戴奇指出，中共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操纵着成本结构并控制关键产业。根据戴奇的说法，重新设计供应链意味生产能够更加容易由危机和中断中恢复过来，因此又必要着手执行。据谷歌子公司美国治安业者麦迪安礼拜四表示，一群显然同中共有关系的网络攻击者正在锁定北京感兴趣的政府机关，发动一场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麦迪安技术长卡马卡表示，Microsoft Exchange 大批数据外泄以来，已知由中共相关威胁发动者进行的最大型的网络间谍活动。当年 Microsoft Exchange 遇黑客，影响美国至少30,000个组织，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内。卡马卡表示，网络攻击者近期袭击数百个组织的电脑，在某些案例中摄取了重要员工的电子邮件，这些员工处理的是中共政府关注的事项。麦迪安的报告还指出，他们高度确信一个名为 UNC-441 的团体发动了这些大范围间谍活动，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告指出，黑客锁定至少16个不同国家的被害人，攻击全球公司部门组织，目标集中在对中共政府具有高度政策重要性的议题，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和台湾。根据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美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较外界预期强劲。但是这个依然显示，经过美联储十次加息之后，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正在降温。据商务部公布，五月零售销售额较四月增长 0.3% 至6866亿美元，高过分析师的预期，而增速放缓归咎于加油站销售额较前一个月下滑 2.6%， 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大跌幅是20.5%。不过五月美国汽车和零件经销商销售额较四月增长 1.4%， 餐厅和酒吧销售额亦创下月增 0.4%、 年增 8% 的业绩。这个礼拜较早时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度增幅已经由去年中创下的高位腰斩，而美联储这个礼拜亦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是一年多来首次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停止加息脚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军队拦截俄罗斯导弹，北约商讨提供更多军援。路透社说，美国将与伊朗举行会谈降低紧张。中共总理出访德法迎来警惕。美空军国民兵涉俄乌战争与政军机密被起诉。欧洲议会要求港府释放黎智英，废除国安法。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称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5号说，乌克兰战争的进展表明需要与乌克兰站起一起，并继续提供支持。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前，以美国为首的乌克兰联络小组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了最新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议开幕时说，我们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目前所需的紧急能力，以及他在长期内确保自身安全免受俄罗斯侵略的能力。挪威的国防部长比约恩·阿里尔德·格拉姆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急需火药炮弹，因此我们决定与丹麦联手进行新的捐赠，以便乌克兰尽快收到弹药。乌克兰军方星期四表示，他拦截了一枚俄罗斯巡航导弹以及俄罗斯发射的20架爆炸性无人机。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俄罗斯官员说他们击落了9架乌克兰无人机。路透社16号报道，伊朗和西方官员表示，美国将与伊朗举行会谈，以定能够限制伊朗核子计划，释放部分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以及解除冻结伊朗部分海外资产的步骤。这些步骤将被视为是一项谅解，而非需要美国国会审查的正式协议。美国国会很多议员反对给予伊朗好处，因为伊朗军援俄罗斯打压国内意见人士，并支持攻击美国在此区域利益的代理人。由于未能恢复2015年的伊朗核子协议，华盛顿希望恢复部分对伊朗的制裁，让伊朗无法取得可能威胁以色列并引发区域军备竞赛的核武。自从美国与伊朗的间接会谈破局后，美国和欧洲官员一直在寻找压制德克兰核子努力的方式，重启谈判的意愿表明了西方国家对伊朗计划的迫切感日益增强。中国外交力量转向欧洲之际，台湾亦在6月接连派出4位部长级官员访欧。台湾外长吴钊燮这个礼拜访问波兰、捷克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此外，台湾另外有其他3位部长近期亦出访欧洲。中共其他外交高层早自5月以来就频繁访问欧洲。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派遣特使李辉穿梭欧洲。6月17号，中共总理李强亦将开始出访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就是北京宣布李强出访德法消息的前一日。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共寻求利益经济实体达成政治目标，并谋取地区霸权，因此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将中国定立为德国一个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而在上个月，包括德法在内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一致同意不能够在贸易上过度依赖北京，并要对北京贸易去风险。美国空军国民兵泰谢拉被控在线上社媒群组泄露西方协助乌克兰等机密，在4月中被捕。他星期四被波士顿一间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不当处置机密档案等罪。美国媒体4月初揭露西方援助乌克兰反攻的机密计划外流到网上，后发现泄露范围不只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印太等不少有关美国国安的议题。整个事件被视为近年最严重的美国安全漏洞。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4月中在住所逮捕现年21岁、2019年9月入伍被专精信息技术的空军上等兵泰谢拉，指控他涉嫌在社交平台 Discord 上一个群组向他人出示机密档案。华盛顿邮报指出，泰谢拉被捕后一直被羁押，起诉书指控泰谢拉6项非法持有及转移国防信息，如果被定罪恐会面临25年刑期。 欧洲议会15日以90%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支持香港的决议，促请港府立即释放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以及其他因港区国安法被定罪或羁押的民主派人士，并撤销他们所有控罪。决议又再次呼吁欧盟理事会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及其他被指压制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并要求废除港区国安法。决议又呼吁当局停止为新闻工作制造障碍，并谴责中共政府企图针对散居在欧盟的香港人，又再次呼吁欧盟成员国暂停同中国及香港的引渡条例。欧洲议会仲敦促欧盟驻港办事处加强工作，包括加强法庭观察、定期汇报重要庭审，并向港府提出探监要求。动议发起人之一的斯洛伐克籍议员克莱斯曼在决议通过后指出，欧盟必须作出有原则且明确的回应，包括对责任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重新审视香港的国际地位。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访前两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6日在北京会见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他对比尔盖茨说，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有好下去。中美关系陷入低潮，布林肯将在18日、19日访问中国。美国之音16日报道，40多个国家人权组织14日发表联署信，敦促布林肯利用即将访华的机会，强调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报道说，包括国际特赦、对华援助协会、中国人权捍卫者、香港监察、香港民主委员会、维吾尔运动、自由西藏、自由之家等42个非政府组织发表联署信，说当中共政府在国内外迫害人权，布林肯应该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向中共官员表明，美国将与其他国家要求中共政府承担责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北约改规则，乌克兰或加入北约。乌军反攻，俄罗斯死越城主战场。中共水炮攻击越南船，白流路求美军保护。印度市场新规，钳制大陆手机制造商。李强首访德法，欧盟唔俾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7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正处于炮火底下的乌克兰，实现加入北约的愿望睇上嚟似是遥遥无期，但是目前突然出现转机。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拜登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目前正在商量，提出一项计划，就是宣布乌克兰无需完成北约的成员国行动计划就可以加入北约联盟。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北约峰会将于下个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而盟国在如何处理乌克兰未来成员国资格的问题上还是存在较大分歧。因为如果现在就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安全保护伞底下，无异于北约现在就向俄罗斯宣战。但是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正在努力争取，极力证明乌克兰对北约联盟的价值。据报道，东欧的几个北约盟国已经接受了泽连斯基的呼吁，并且向拜登施压，要求尽早同意乌克兰加入联盟，而不是一再推迟。但是众所周知，东欧成员国在加入联盟之前都经历了逐步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过程，这个过程规定了加入的具体标准和所需要的国家方面的改革，而这些国家要成为北约的候选国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并且需要等北约的正式邀请以及北约成员国的批准。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向白宫提出了一项建议，即是北约将会声明乌克兰已经在加入方面取得了进展， 并且不需要完成其他东欧成员国加入盟国之前所经历的过程。但是该议案仍然要求乌克兰进行改革，而且没有明确的准许乌克兰加入的时间。同时一些国家还担心乌克兰的加入会加剧西方和俄罗斯的对峙。法国、德国包括美国的一些官员都曾经敦促北约谨慎行事。消息人士说，拜登正在寻求一个持两种不同看法的北约成员国都能够接受的中间途径作为解决方案。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说，拜登已经暂时支持北约秘书长的建议。根据该计划，乌克兰可以绕过北约联盟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这个步骤，将它和北约新成员国芬兰归为一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致力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和其他盟国正在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向乌克兰保证他们的长期安全，以便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阻止任何未来的侵略。据路透社16号报道有关乌克兰战场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军方表示，在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行动，他们已经重新控制超过1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且认为乌克兰军队已经推进到前线的关键区域。近日来，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交界处是争夺的焦点。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地区部署了大约150,000人防御，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应该亦都有大约150,000人。俄乌双方的战线大约1,000公里。乌克兰军队显然认为东部和南部的交界处是俄军防线的薄弱地方，因此将主战场选择在这里。乌克兰军队反攻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步步为营，令俄军预备队不敢轻易调离，难以支援南部战场。乌克兰军准将克罗莫夫15号在记者会表示，即使赤手空拳，我们仍然准备继续战斗，解放我们的土地。他证实俄罗斯军队已经被迫撤出顿涅茨克东部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南部地区的7个据点。有军事专家分析，若果乌克兰军队在主攻方向突破了俄军的防御，南部的俄军预备队可能迫不得已向东移动支援，南部正面战线就会空虚。乌克兰军队亦都可能转移直接向南猛攻，或者双管齐下。同样，如果东部的俄罗斯军队预备队南下，亦都不排除乌克兰军队会将主攻方向转到东部。目前来看，扎波罗热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交界处仍然是乌克兰军队反攻的首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最能够争取主动。除了俄乌战场，南海区域亦都烽烟四起。美国已坚定的亚太政策重返太平洋霸主地位，而中共亦都正受到亚太小国的连番挑战。据腾讯网军事专栏居马点兵15号报道，中方以科学考察为名的船只向阳红10号前往万安滩的时候，有越南船只表示维护主权，阻止中方船只再前进，双方甚至对峙30个钟头，最近距离只是得100米，是容易发生碰撞的危险距离。对此，中方派出5901号海警船用水炮驱赶越南的渔政船，即是渔业保护船，点知反而引起更多的越南渔政船围堵。后来中方又以水炮攻击越南船只，先至慢慢驶离。据报道，万安滩位于南海的最西边，是由马六甲海峡到南海的必经之路。此外，万安滩周边海域底下蕴藏丰富石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声称万安滩是它的固有领土，但是随着万安滩的价值提升，邻近国家亦都纷纷声称拥有主权。中共今次用水炮对付渔政船，亦都引发越南方面的抗议。而在万安滩主权争议冲突升级的同时，有消息指出， 越南打算在印度购买一批布拉莫斯导弹，数量可能多达三至到五个型的规模。按照每个导弹型30枚导弹来计，至少有过百枚导弹。越南突然购买大量导弹，据马点兵16号发文指出，越南此举很可能是针对中共。无独有偶，太平洋岛国白楼总统魏树仁日前公开向美国告状，他对路透社表示，中共船只近期经常闯入该国专属经济海域，白楼已经请求美国加强在该国水域的巡逻。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争夺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魏树仁公开欢迎美国在白楼扩大军事部署，凸显太平洋岛国对美国的认同和信赖。6月5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是太平洋大国，不会去任何地方，我们对世界和那个地区的盟友承诺，美国在全球的7个盟友的其中5个都处在太平洋地区。而美国分析师安德斯科尔认为，中共试图通过军事化风险或者边境政策来恐吓美国放弃亚洲，从而实现它成为地区霸权的目标。科尔说，柯比的说话是对中共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企图的直接反击。如果任由中共得逞，美国的主要盟友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台湾和澳洲都将会任由中共摆布。印度政府正大力追击中国的手机供应链，近期对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再提出了4项新要求。大陆传媒腾讯新闻16号报道说，角逐印度市场的中国手机公司正遭遇至暗时刻，并且抱怨印度就是要在全球抢中国的手机供应链，已经杀得兴起。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政府对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智能手机提出的新4项要求包括，首先，小米、OPPO、Realme 和 Vivo 在内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在当地的业务需要引入印资股权合作伙伴，同时印度资本在合资公司需要持股 51%。 第二，智能手机公司的行政总裁、财务总监、营运总监和技术总监等关键职位要由印度籍人士担任。第三，希望中国厂商将合同制造业务外判给指定的印度合作制造商，提升本地制造能力到零件水平，扩大印度的出口规模。第四，需要雇佣印度本地的分销商，这是印度继利用外汇管理法、防止洗黑钱法案、追缴税款等方式之后，再次对中国智能手机进行管控。就事件，腾讯新闻报道指，由于小米 OV 已经在印度投资建厂，并且在印度落实本土生产制造，新要求意味印度籍高层会进入中国手机印度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并且将会对公司具有控制权。报道并且指责，印度政府是由出阴招到明抢霸凌，等于变相收购中国企业。据报道，2020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开始实施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由2022年初开始，印度至少对3个牌子的手机展开至少8次审查，并且说小米涉嫌违反该国的外汇管理法，扣押该公司555亿1千万印度卢比资金，相当于小米去年净利润的 57%。 Vivo 和 OPPO 亦都分别被冻结了大约46亿5千万印度卢比和439亿印度卢比。这些强制手段确实令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滑。报道表示，印度当局希望的是直接掌控中国手机厂在印度的产业链。由这个角度看，中国手机厂在印度的市场几乎退无可退。但是大陆媒体承认，虽然在印度政府的严控底下，中国智能手机企业在印度非常不好过，但是由小米、Vivo、OPPO 印度手机出货量和全球手机出货量占比看，三间公司都不肯放弃印度市场。 6月15号，中共外交部宣布，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6月18号至23号向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且举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随后到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且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咁亦都系李强今年3月上任以嚟首次出访。但系美国之音报道话，李强喺国际上嘅首次露面，恐怕迎接嘅系警惕嘅眼光。报道仲话，李强今次出访嘅时机似乎并唔系太好，就喺北京宣布李强出访德国同法国嘅消息前一日，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寻求利用佢嘅经济实力达成政治目标，并且谋取地区霸权，因此对地区稳定同国际安全构成越嚟越大嘅威胁。德国国家安全战略仲将中国定为德国嘅一个伙伴、竞争者同埋系统性对手。另外，德国同法国系欧盟两个最重要嘅国家。就喺李强出访之前，欧盟就点名中国华为、中兴通讯，敦促成员国停止使用华为同中兴设备，并且首次将呢两间公司列为高风险供应商，对欧盟安全构成风险。欧盟委员会喺一份声明中指出，华为同中兴嘅风险明显大过其他5G供应商，并且认为欧洲国家之前禁用对方设备嘅决定正确。知情人士透露，一啲国家正在推动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李强访问德国之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就高调声称，李强上任之后第一次出访选择在德国，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德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同德国进一步加深同拓展关系，向世界发出加强合作等积极信号等等。而在上个月，包括德国同法国在内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一致同意，不能够在贸易方面过度依赖北京，并且要对北京贸易去风险。而德国星期三出炉的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共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亦都令北京感到不满。报道指，该战略当中有关中共的措辞显示，柏林对待他最大贸易伙伴的立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硬。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昨日一个后生仔爆红，美斯在北京的比赛，有一位球迷在看台跳下来冲入球场拥抱了美斯，一班保安在后面追他，他轻松摆脱了他们。在追逐期间，一名保安跌倒，另外两名保安气喘喘在后面追不到。这个后生仔跑过去同阿根廷门将马天尼斯击掌，然后继续奔跑，之后更多保安加入追赶的队伍。但是后生仔就好像一匹骏马一样，比所有人跑得都快，或者是因为太累了，他自己跌倒在地下。高清相片显示他被捕的时候笑得很开心。看过这段影片之后，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呢？保安这个名词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几乎成为助纣为虐的代名词，而这位后生仔竟然这么洒脱，摆脱这些保安的围堵追截，似乎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内心独白。冇远虑，向往自由，为了理想和热爱奔跑努力，即使最后跌倒亦都冇辜负自己，可以得意灿烂咁笑。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强硬宣布坚定亚太政策，重回太平洋霸主嘅地位。 美国顶级晶圆制造设备供应商控中资挖人并窃取商业机密。经济危机加剧，央行再降关键利率。政治局现异常，习近平一锤定音。压倒性通过，欧洲议会呼吁制裁李家超。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月初，中共一艘海军军舰在台湾海峡拦截美军军舰，造成双方局势再度紧张。这次事故亦彰显中共想要将美国赶出亚太地区的企图。随后美军迅速做出反应，表示将坚定地维护对这个地区的承诺，并表示深知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国家与繁荣的重要性。请睇报道。
今年6月3号，美国帕克级导弹驱逐舰中分号和加拿大海军舰艇蒙特利尔号一起航行通过台湾海峡。一艘中共海军舰艇在它的前面切过，迫使美国中分号改变航向。两艘船相距不到150码，几乎相撞。6月5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奥比 （John Kirby） 就这一次拦截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称，我们是太平洋大国，不会去任何地方。我们对世界和那个地区的盟友承诺，美国在全球的7个盟友，其中5个都是在印太地区。绝大多数国际经济贸易流经印太地区，我们在那里有真正的需要，我们会留在那里，并将加强和振兴这些联盟和伙伴关系。Core Analytics 始创人、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出版人安德斯科尔 Anders Core 6月8号对媒体表示，中共试图通过军事化风险或边境政策来恐吓美国放弃亚洲，从而实现它成为地区霸权的目标。这个亦是中共希望成为全球霸主的第一步。科尔说，柯比的话是对中共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的直接反击。如果任由中共得逞，美国的主要盟友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和澳洲都将任由中共摆布。面对来自中共的极端压力，柯比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南海和台海執行他的航行自由计划。如果他们中共试图发出这样的信息，我们不受欢迎，或者我们的存在需要减少，或者是他们希望我们停止飞行、航行和行动以支持国际法，那绝不会被美方接受。柯比宣布成为太平洋大国，亦引起了大家对美国如何定位自己的关注。美国虽然地处北美大洲，但过去200年里面和亚太地区保持着重要关系。在中共不断威胁进攻台湾的情况下，控制台湾海峡尤其具有战略意义。如果中共进一步控制了台湾海峡，那就可以随意侵略台湾并对它实施封锁。
美国半导体设备大厂应用材料公司近日正在起诉中资竞争对手马特森，指控其在长达14个月的时间里面精心策划了窃取其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活动，主要围绕马特森引诱关键员工离开美国半导体设备大厂应用材料公司的可疑情况。请听报道。
应材 Applied Materials 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马特森招募了一名高级部门经理和不少于17名应用材料公司最高级的工程师。这些人了解敏感的信息，例如新开发的晶片制造工艺和公司的技术路线图。这家美国公司在2022年3月提交了一份文件中表示，这些文件中有很多是高度敏感的技术性的，并且包含应用的商业秘密和专有技术。这个将令到马特森在他的技术轨迹和发展方面具有多年的竞争优势。应材和总部位于荷兰的行业领导者 Asmel 一起製造了一些世界上最先進的晶片製造設備。而馬特森在2016年被北京政府營運的易莊龍半導體產業投資中心收購。彭博新聞社星期一發布了訴訟消息，應才表示，我們正在採取法律行動，以確保我們的知識產權受到保護。對此，馬特森回應稱，針對馬特森的索賠毫無根據，這件案的申訴是在16個月前提出的，其中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對馬特森的指控。儘管法庭程序非常活躍，但從那陣時之後沒有出現任何證據。除了在2022年起訴外，應才還起訴了最近離開公司的員工賴燦峰。後者在向法院的聲明中承認，將應才的文件發送到個人電子郵件帳戶。應才認為他的供述是間諜活動的具體證據，但賴聲稱他的意圖只是為了保留他的成就。我無意在馬特森的新職位上使用或披露任何應才的機密信息。我從未在應才之外使用或披露任何應才機密信息。在投訴中，應才描述了賴在2022年2月接受馬特森的工作機會一日後，怎樣嘗試將文件下載到 USB 驅動器上。在操作失敗後，他將大量信息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自己。在賴發給自己的文件中，有一份關於晶片製造必不可少的新型沉澱室的詳細信息。據應才稱，新康室是高性能晶片生產的重要一步。
中國經濟持續放緩，五月份工業產出同比增長僅 3.5%， 國內外需求疲軟。同時，中共央行又下調了10個基點的常備借貸便利利率，以刺激流動性和整體信貸。然而，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狀況並不樂觀。請睇報導。
中共國家統計局 MBS 15號表示，五月份工業產出同比增長 3.5%， 低於四月份的同比增幅 5.6%。 五月份工業增加值環比僅增長了 0.6%。 衡量消費者信心的一個關鍵指標零售額增長了 12.7%， 低於 13.6% 的增長預期，較四月份的 18.4% 大幅放緩。五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環比僅增長了 0.4%， 這個表明放鬆防疫管控後，中國消費者支出激增的勢頭開始消退。與此同時，五月份房地產投資以至少2001年以來的最快速度下降，同比下降了 21.5%， 房地產投資驟降 7.2%。 今年一至五月份，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了 22.6%， 同今年前四個月 21.2% 的降幅相比，降速加快。中國經濟仍受到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的拖累，並且中共日前公布的貿易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都在下降，經濟的低迷導致了失業率持續上升。五月份全國調查，失業率維持在 5.2%，而青年失業率則躍升至創紀錄的 20.8%。 據統計局的一位發言人表示，目前16至24歲青年人當中，大概有600多萬目前還在尋找工作。經濟學家預計，隨著7月份有數百萬應屆畢業生走出校園，青年失業率可能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工廠目前處境艱難，路透社引述一位人權組織和經濟學家表示，中國工廠的罷工已飆升至7年來的最高水平，並且預計將更加頻繁。上述種種顯示，中國經濟反彈在第二季度失去了動力。為了挽救疲弱的經濟，中共央行13號展開了20億人民幣的7天期逆回購操作，中標利率下降10個基點至 1.9 厘。這個是央行自去年8月以來首次調降短期貸款利率。同一日，央行還降低了通過商業銀行緊急貸款機制提供的貸款利率，將常備借貸便利 SLF 利率下調10個基點 其中隔夜期、七日期同一个月期分别下调至 2.75 厘、2.9 厘同 3.25 厘。外媒认为中共央行接连下调关键贷款利率，表明北京对复苏乏力非常不安，中国经济复苏陷入了险境。
港媒注意到，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来出现了异常状况，有分析认为这个再次证明习近平大权独揽，一锤定音。但有评论指出，习近平的权力正受到巨大挑战。请听报道。
亲北京的香港媒体《星岛日报》6月15号报道，被视为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政治局通常每个月底召开一次会议，但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之后，去年11月、今年1月和5月官方有三个月份未公布政治局召开会议。报道指出，其中1月底和5月底政治局委员虽然在中南海参加了两次集体学习，但中共官媒新华社并没有报道集体学习前后政治局召开过会议。该报认为政治局会议如有召开，没有必要秘密不宣，因此确认是有三个月份没有开会。根据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政治局会议一般定期召开，如有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议题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确定，政治局职责包括讨论和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和事项，按照有关规定推荐、提名、任免干部。依过往不成文规定，中共政部级干部人选一般要在政治局会议通过，但5月上旬四川副省长李云泽出任国家金监总局党委书记，5月下旬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阿东担任中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何君科担任中国科协党委书记，都没有经过政治局会议拍板。报道指出，经过十年执政，习近平在党内地位定于一尊，一锤定音，集体决策客观上是弱化了。上个月习近平前往红安新区视察时，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陪同，被指大show权力，规格之高打破中共历史之最。有评论认为，总理变成了一个小跟班，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的变化，即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更加偏向集中统一领导。不过习近平虽然大权独揽，但是日子却似乎并不好过。上个月底他主持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称，当前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和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强调要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并称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欧洲议会十五号以483票赞成、9票反对和42票弃权通过一项决议，促请港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及因港区国安法被定罪或羁押的民主派人士，并再次呼吁欧盟理事会根据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等中港官员。请听报道。
据自由亚洲报道，动议由德国籍议员包瑞汉和斯洛伐克议员莱克斯曼等人提出动议，关注港府一连串的打击香港民主事件，包括在港实施国安法、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创办人黎智英被捕等。其中特别点名前香港支联会常委徐汉光、社民联主席陈宝莹、职工盟前副主席邓建华以及香港记协前主席麦燕廷等32人在最近的六四纪念日被港警扣留。决议呼吁欧洲对外事务部和成员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关注香港人权捍卫者的个案， 并呼吁欧盟驻港办事处提出探监要求。决议仲关注中共持续对欧洲华人和香港人施行域外监控和恐吓，呼吁各成员国彻底并关闭任何协助中共实行跨境镇压运动的渠道，保护欧洲弱势侨民。莱克斯曼表示，期待欧盟成员国采取实际行动，支持香港和黎智英。另外，香港民意研究所15号发表有关特首、司长和特区政府的最新民调结果，其中特首李家超的支持率大跌，是他上任以来的新低。民调在今年6月1号至8号期间，以电话访问了1005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对特首、司长及特区政府进行评分。其中特首民望方面，市民对李家超的最新评分为 51.5 分，较5月中的调查跌了 5.4 分，创上任以来的新低。李家超的最新反对率为 45%， 较上一次调查升了 8%， 创上任以来的新高。支持率为 44%， 支持率正值为负数，两者都是大幅下跌，为上任以来的新低。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今次民调进行的日期正值是六四34周年前后，社会气氛呈高压状态，令到市民对特首和特区政府感到不满。另外，近期发生的国泰事件和器官捐赠事件中，李家超在处理两项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欠缺平衡，都可能成为民望低落的原因。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自由亚洲电台6月16号报道，随着经济越来越不景气，社会问题日趋尖锐。最近中国大陆网络上流传一段影片，显示一个货柜司机路过河北省唐山市马兰庄镇附近的时候，先后被十几个农民拦截，要求他给过路费。在影片中，个农民话给个司机听，要他给1元先至给他走，可以用微信支付。在第二个拦路点，两个农民一共向司机索取15元，一个10元，一个5元。在第三个拦路点，有两个人问司机拿了10元。旅美资深评论人士马叙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1990年代中国就出现过这种现象。那阵时中国经济刚刚起步，马叙曾经在河南、河北、陕西和河南交界处遇到农民拦路收取路费的情况。但是今日再出现，表明百姓的收入下降或者完全失去经济来源。马叙说，民众生活难以为继，而最基层的官员收入有限，对社会的管理、秩序的管理都已经很缺失了，这种情况还会越来越多。90年代全国上下一片乱糟糟，但是那个时候一切从无秩序变为有秩序，但今日是从有秩序变为无秩序状态。现居海外的何女士透露，自己在大陆的亲友说，目前国内的情况非常差，房地产价格不断下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都在担忧以后的生活。何女士说，亲友口中的中国实际情况比她在推特上看到的还要惨。她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还不算大问题，现在房地产就要崩溃，真是有价无市。我有个昆明的朋友要卖楼，他200多万买的楼现在160多万都卖不出去。经济恶化，失业人数高企，刺激中国社会重返无序状态，报复社会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网民用张献忠来指代这一类人，其中暗含对加速主义的期待，因为历史上张献忠出现的时候正是明王朝灭亡的前夜。有网民统计说，正是从公开信息来看，今年4月中国发生了至少27起献忠事件，至少有80人罹难，而5月正是前半个月就统计到至少有20起，罹难人数超过59人， 呈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有钱人争相离开中国。英国一间投资移民公司 Henley & Partners 最近的报告指出，预料中国内地今年将有13500名百万富翁移民海外，是全球最多，可能导致数百万美元流出中国，加剧中国经济的放缓。这间公司统计的百万富翁指的是拥有可以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近日网络流传出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公众场合露面聚会的照片，有不少网友发现马云身材已经发福，特别是个面明显肥了一圈，整个人有点无精打采。根据网易等媒体16号发布的消息，马云和一些名人举行聚会，其中包括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地点是在马云的家。15号马云还带汪涵去浙江旅行，过程中他还去了马云公益基金会去讲课，跟着又在当地吃泡面，到了夜晚他们还去包厢唱 KTV。 在2019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职务，第二年科技行业遭到严打，马云一直行事相当低调，就算是露面亦都是在海外。今年三月，马云回到中国参观杭州的学校。今次马云的现身非常高调，遭到媒体的全程追踪，引发关注。有猜测认为媒体再次公开聚焦马云的生活，有可能是为了他在公众复出做准备。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从去年年底开始就要求马云回国，来平息业界关于民营企业受到压制的担忧。马云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的代表人物，在行业上遭到整肃打击，变得萧条之后，中共当局寄望于互联网企业能够在三年疫情政策结束之后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且重建投资人的信心。在马云回国之后，阿里巴巴宣布重大重组，拆分成多个集团，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北京一手策划。分析师认为北京仍然需要阿里巴巴，但是不想它好像以前那样起这么大的作用。综合媒体报道，麦迪安表示高度相信一个名为 UNC4841 的黑客组织利用疏鱼网络邮件安全网门户的软件漏洞，从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黑客发送了包含恶意文件附件的电子邮件，来获取对目标组织的设备和数据的访问权限。他的攻击侧重于中共的重点政策问题，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问题。受害组织中有 55% 来自美洲， 22% 来自亚太地区， 24% 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部、台湾和香港的外贸办事处和学术组织。麦迪安首席技术官查尔斯·卡马卡尔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这个是自从2021年初大规模滥用 Microsoft Exchange 以来，已经知道的和中国有关的威胁活动者进行的最广泛的网络间谍活动。今次的黑客攻击破坏了全球数万台的电脑。麦迪安还表示，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在去年10月就开始了。疏鱼网络在今年5月中发现问题之后，发布了压制和修复的补丁，但是黑客组织改变了他们的恶意软件，试图继续保持访问权限。疏鱼网络15号表示，它全球大概有 5% 的活跃邮件安全网门户，他们的设备显示出被人入侵，他们将免费为受影响的客户更换设备。上个月底，美国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 Microsoft 相继表示，一个由中共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正在持续监视美国本土包括通讯、交通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和相关机构。美国重要军事基地所在地关岛等地的电信系统更加出现神秘电脑代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